弟兄姊妹，我们请先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。十五节，读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，读到十七节。
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”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
第三、第四节，我今天要读到第十七节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了。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知不知道主的需要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，我们会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求主帮助我，我有什么需要？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主的需要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主的需要，或者忘记了主的需要，只知道我的需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主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就是主的需要。第一个就是你爱不爱主，比你现在所爱的其他的更深。也许你爱的更深，在家庭里面，做丈夫的爱妻子该不该爱？该爱。做妻子的爱不爱丈夫？该爱。但是你爱他比爱主更深吗？好不好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做父母的爱儿女，爱不爱？爱。你爱儿女多一点呢，还是爱主多一点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主的需要？我们爱他。我们这一段圣经曾经说过，主耶稣前问了彼得三次，前两次问的那个爱字是神的爱。那也就是说，主需要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他。这个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你每天有没有爱主，还是爱你自己更多？然后主又对他说了一个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后面又有一个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这是主的需要。主还有很多羊哦，很多羊里面还有好多是小羊，这些小羊都需要喂养的，这是主的需要。你有没有看见你周围有小羊？小羊就是不懂事的，他的属灵生命比你低，他常常说错话， 说错事，你对他怎么样，你还得喂养他。你不能说你这句话说错了，那我就对不起，下次我就不跟你说话了，好不好？还不行的，你还得喂养他。喂养他怎么样？他口渴了，你要把他带到可安息的水边。他要吃草的时候饿了，你要带他给他草。这个就是喂养、小羊。另外还要牧养羊。牧养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比小羊大的羊，那你需要牧养。牧养就是要供应他，用主的话来供应他，这是主的需要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主的需要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你千万不要忘记。因为常常我们只记得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就忘记了主的需要。所以常常我们的需要好像我祷告了，主都没有听哦。主不是不听，主要听，主要听。那么有一处圣经，我们请你再可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。
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
好了，你的需要主知道，但是你常常只给主说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但是你忘记了要 先求他的什么，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是主的需要。如果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后来求你的需要，感谢主，这一切都怎么样，就加给你了。常常我们主没有加给我，就是我常常只想到我的需要，没有想到主的需要。那么主对我们个人的需要，除了是主的要爱他，那么还有一处我们也要读，就是马太福音16章。24节，这里面的生命原文都不是生命，要把这个生命两个字读成魂字，好吧，魂。
24到26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必丧掉魂；凡为我丧掉魂的，必得着魂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魂呢？
这里又是说到主耶稣的需要。主耶稣需要什么？那就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你天天有没有十字架？弟兄姊妹，有啊，好多时候我们都有难处，好不好？都有难处，家庭有家庭的难处，工作上有工作上的难处，学校里头有学校的难处，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有难处。但是你碰见这些难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可能这个难处就是你当背的什么十字架？那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你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先舍己。一个不能舍己的人是没有办法看见十字架，因为你看见的都是我自己， 都是我自己，看不见十字架。当你愿意做一个舍己的人，你就会看见十字架了。当你看见十字架了，感谢主，你就懂得什么叫做舍己，要来背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一定是对付我们自己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一定是对付我的自己的。我的魂是体贴我自己的，魂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是体贴我的。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就是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是控制我的自己的，那个就是魂。今天当你遇见困难了，十字架来了，请你千万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要把你的魂致死，神给的十字架。你如果懂得主的需要，那你就背十字架，那你就背十字架。如果你不懂得主的需要，你就把十字架推开，你就不要背了。但是你不背十字架，你的魂就不能够得救，所以就不能救你的魂，不能救你的魂。这个是主的需要，主的需要要我们每个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也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。26-27，26-27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这也是主的需要，就是要为他做见证。你在家里，你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；丈夫在妻子的面前，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；妻子在丈夫的面前，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做见证不只是嘴巴讲，那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去你的魂，为主做见证。你在朋友的中间，你要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聚会，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为主做见证，都是为主做见证。所以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里面，我们应该只看见主，看不见人，好不好？不能高举人。因此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点，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这就是为主做见证。一个教会，我们的聚会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。在这里只有主的名，没有人的名，没有人的名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是高举了人的名，某某神学博士的名，某某牧师的名，甚至于还有师母的名，这就错了，这就错了。特别那个师母这两个字是绝对的错误，好不好？ 我记得有一次，这是很多年以前，也是我们的聚会里面，就来了一个师母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牧师的太太，同时又有一个姊妹，她是学校的老师，结果有她的学生也在这里聚会，就喊她师母，为什么？因为她是老师嘛。马上那个牧师太太就说，你不能喊她师母，我才是师母，我的丈夫是牧师嘛，我才是师母，她是你的老师，老师不，女老师不能叫师母，叫老师就行了，今天是专用名词叫师母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经里没有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人加上去的啊。因此我们一定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我们的聚会绝对不是讲弟兄的聚会，那这样说是绝对错误，好不好？绝对错误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没有主的地位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是按照保罗告诉我们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啊，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追求，追求什么？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那是正追求主的话。所以腓立比教会只有一点，那就略有一点力量，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只有主的话。因此这里我们只能把主的话拿出来，圣经里主耶稣说的父的话就是真理，只有主的话是真理，人的话都不是真理，都不是真理。所以我们一直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不用人的话来解释圣经，一定要用已经解经，而且必须回到原文圣经去。因为我们中文圣经这一本赫赫本虽然是翻译的比较好的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原文。所以这里看见主耶稣的需要，需要我们为他做见证，弟兄姊妹，需要为他做见证。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主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不错。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。最好按照圣经，主耶稣是说你们是盐，你们是光，没有说你们要做盐做光，没有做字的，就是。为什么我们是盐是光？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了，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盐，都是光，因此我们就能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让我们的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。因此这里就是主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为主见证做见证，我们每个人必须有好行为。你在家里要有好行为，你在工作上要有好行为，你开车要有好行为，你走的路上要有好行为，不只是说话要好，你的行为要好，这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
啊，就是我正好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那个特蕾莎修女的一些传记啊，就是她是这样，她就是说她自称是一个天主教徒，那么她在印度呢就是照顾了很多穷人，做了一些慈善事业，当然呢是世界给她的这个荣耀也很多了，各种奖啊，诺贝尔和平奖等，但是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她不传福音，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她对，因为她在印度嘛， 那边有很多人是信印度教啊，还有信，还有少量信佛教的等等，还有其他小众锡克教什么。那么就会对当地的这些受到照顾人就说，就是说啊，你信印度教，只要你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，你也会去天堂的。啊，你信锡克教，你只要啊，你只要就为人很诚实，很善良，你对你的这个教义很忠诚，你也会去天堂的。他的意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那么他这样说。那么比如说，但从另一方面讲，他确实也有一些好行为，就是说他有这种慈善的东西，他也自称是一个天主教徒。那么也可能也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受他感动去信了天主教，当然也就是去信了基督了啊。那么像特蕾莎修女这样的行为，他到底算不算做见证呢？
这个特蕾莎这个修女，她在印度，她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天主教对于圣经的真理不是很清楚的。天主教是鼓励人要有好的行为，这个好行为并不是按照圣经里说的。比方我们今天说到你爱主啊，第二个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第三个你要为主做见证，这就是主的需要。天主教他们常常是看见一个教皇的教训，或者是基督教是牧师，他们是神父的教导，他是按照这一条路在走。所以关心穷人这是应该关心的，保罗也说他关心穷人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不只是关心穷人，我们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关心他了，你要把福音带给他。我们这个Metro Town 这个地铁站这里，我常常去坐那里坐巴士，那里常常有一个老头儿坐在那里，摆了一个木板在面前，上面写的我需要吃饭，好像他饭钱都没有了。开始我的确相信他是穷人，我坐那里过我都有福感动，给他一点3000，他很高兴。后来我就给他说，我就想要给他说做见证，怎么呢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感谢耶稣 ，You thank God, thank Jesus。我就这样告诉他，我想这是传福音。好，就做到这个程度了，因为我是经过那里嘛。以后我就看见不是这样了，他有自行车了，他还有些朋友，还很关心他的，还有大包小包的东西。我就看这个不是穷人。因为现在在澳洲悉尼那个地方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最近我们中国人，中国的很多大妈在那里，就是当变着把它装扮成一个要饭的人，就坐在那里要钱。而且这些钱要了以后就汇到中国去，那么这些人还有房产，他们从中国大陆来住在澳洲，而且有房产，但是用这个办法来赚钱，这个被有人举报了，警察就把这几个人都抓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作假了，好不好？他不是真正的穷人，所以我们要关心真正的穷人，好不好？真正的穷人。所以你看保罗他是说到教会里面的穷人，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， 第五章。第三节，第五章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十节，三节读到第十节。
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，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善事。
好，这里说到教会里面还有寡妇，那就是丈夫已经死了。那么如果这个人年龄还没有到60啊，没有到60，就是他还可以嫁人，好不好？不是年老没有照看了。这里说他如果家里还有儿女，第四节，还有孙子孙女，就要他这个寡妇就不要累着教会了，他家里的人要可照顾他。当然这些儿女孙子孙女都应该是基督徒啊，这是教会的安排。因此在教会里面对于有困难的这些人，我们应该照看他们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年龄也大了，没有人看顾了，这种人我们不能不管他的，应该是管的。所以保罗也说要照顾贫穷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读一读使徒行传第20章，33节读到35节，使徒行传20章33节读到35节。
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的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。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吃比受更为有福。
好了，这是保罗说的，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。这两只手什么意思？保罗有一个工作是织帐篷，他还除了传道以外他还要织帐篷，织了帐篷卖了钱就拿来他自己吃饭，还要供给同人用。也许提摩太钱不够了，他还给他吃饭，提多他也供他吃饭，他还供给同人的用，因为大家一起同工来侍奉主。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主耶稣他说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应该看顾你周围的贫穷的人，包括寡妇或者有困难的弟兄姊妹。 这也就是要喂养他们，牧养他们，不是为了贪财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个主就会有祝福给你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只看见我自己的需要，我家里的需要，我儿子的需要，但是都忘记了什么？主的需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把主的需要放在第一，感谢主，那主的话就说，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最后这一切怎么样都给你了，可能你的病就好了，你不要天天想到我那个病怎么样，你先想到主的需要，先想到主的需要，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先喂养他的小羊，先爱主，先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，先为主做见证。你有一点力量，一生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好了，感谢主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主都知道，主都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念改变一下，好不好？如果不改变，我们就会只看见我自己的需要，看不见主的需要。好，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好吗？
我想那个发个言啊，就是关于这个行为这个问题，我过去呢一直是以为呢，信主以后呢应该靠行为去得胜，但是呢随着学习的加深呢，我发现呢我们得救呢是靠信主，其实最后得胜呢还是要靠信主，信主在我们里头的那个带领，那个顺服那个圣灵，圣灵让我说的时候我说，圣灵不让我说的时候我不说，圣灵让我怎么说的时候，说什么话的时候我再去说那个话，要考虑到是什么呢？考虑到主的感受，考虑到什么呢？考虑到弟兄姊妹的感受。如果呢我呢要靠行为，要靠自己，那个做出来那个律法呢，出来那个果子呢，就是高举自己，没有高举，让人觉得呢是受伤害，并不能够受造就。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个灵的问题，就是今天刚才弟兄讨论这个行为的问题，我发现我过去理解信主得胜靠行为这个话不完全，因为行为这个东西你要追根到底，它是靠不住的，它不能在永生里头称义，这个行为只有信心主所做的才能在永生里头能够称义，我们只有信主顺服主，那个行为不是我做的，是主在我里头做的。所以我现在一下就是好像明白了，就是当我信主的第一刻开始，我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这个不是我做的，这是基督做的。我好多的时候在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很着急的时候，我很愿意去服侍主，但我一愿意服侍主的时候，这个自己就出来了，对别人就斥责了，然后这个人做的也不对了，那个人做的也不对了，我没有看到实际上我没有安息在神的那个灵里头，实际上是安息的，我可以不做，我可以顺服主，我可以思念主，我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，然后这样顺服我必然产生一个动作，我可能是呆着不动，我也可能去做我分内做的事情，然后这个顺服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它就是被主的灵所能接纳的，被周围的人能看你能够归荣耀于主的。我呢以前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跌了很厉害，我一直要靠自己去遵行这个律法，然后呢是在这个罗马书里头的这个第七章这个失败的光景里头，我发现实际上我在基督里头数算的时候，得胜不是靠我的行为，得胜是靠基督，我信主了之后我就是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这个得胜是基督的得胜，所以我要在这里头三番五次的这个 搅乱大家那个聚会的秩序这件事情道歉。而且呢，我也经常的这个怎么说呢？对这个聚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呢，出言不逊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个呢是为主做见证，但实际上不是。这里头有一个自义，有一个骄傲，就是我觉得我所认识、我所持有的是对的，但是我没有信心。我如果有信心的话，我应该能够摆上，能够顺服。
哦，感谢主，好。
而且呢，我在这里头交通还突破再加一点，就是我不停的来，就是说，搅扰大家。但是蒋弟兄个人呢，就是呢，一退再退。我希望呢，大家呢或者听着录音的人呢，不要觉得呢是蒋弟兄软弱，是呢蒋弟兄有爱，你知道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呢能看到我这样的行为呢，再去学，那我也去嚷嚷。那我这样的话，我能得到更多的赏赐啊，能得到更多的主的爱。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公义了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在那个主面前呢，要认罪。
嗯，感谢主。
蒋弟兄，我有一个问题。
嗯。
就是我是自己在读那个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之前有一章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到以色列人他是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他们称神为耶和华，那他们从来没有称过他为父。可是，在《生命记》的32章的第6节，他有这样写。愚昧无知的民呢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？所以这个地方我有一点困惑，是到底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父与子关系。
嗯，好好。刚刚他说到生命记，那是说到神是他们的父，对吧？好，
32章第6节。
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，请你来读出埃及记。第4章的22节。我们要读到23节。22节到23节。
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。
神早就说过以色列是他的长子，哦，好不好？他当然是他的父了，好不好？不过这个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一点不错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的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长子，而且是他的儿子。这里早就说了，不是生命记讲的，早就有了。那么神是以色列人的父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恩典时代，还没有开始。对以色列人讲，那叫做律法时代，好不好？所以神是律法时代以色列人的父。今天神是恩典时代，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。那么神的这两批儿女是不同的，第一批儿女是律法时代的儿女，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要守好摩西律法，要靠行为。但是今天恩典时代，我们是白白的恩典，不要靠行为。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靠什么？就靠信。你只要信了，神就称为你做义人。信谁？信主耶稣。为什么？主耶稣钉十字架 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。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，那个时候不是主耶稣来担当他们的罪，他们是献牛羊来担当他们的罪。啊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要去献个牛吧，要去献个羊吧。他献的时候要把手按在羊的头上，就说我的罪现在转到他的身上去了，他死就是我死。以色列人是靠着这一个牛羊的血，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牛羊的血永远不能够除罪，只是遮盖罪。所以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罪都是要遮盖 cover， 看来他的罪还在，不过牛羊的血在上面，神看血不看下面的罪，所以他是这样做神的儿子，跟我们不同了。我们今天是主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的罪都归到主耶稣身上了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是把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，神不看我们，看基督。因为基督是圣洁的，所以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，因为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是由于出于神，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。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摆在基督耶稣里，好不好？他们也是神的长子，神也是他们的父。不过神对这两辈儿女是要求的不同，要求的不同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他有两群羊，好不好？他有两群羊，一群羊就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一群羊就是基督徒。神要使这两群羊以后归为一群，好不好？还归这一群，现在还没有到。现在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还主耶稣来了，他们都不相信主耶稣，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们拒绝他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永生。”所以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里头有神的圣灵，没有，也没有圣灵住在他们身上，但是他们有圣灵在先知的身上工作，啊，以色列先知有先知在他们身上工作，这是以色列人，啊，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还不同，他们也是神的儿女，好不好？
那讲没有？接着这个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说他们的第二圣殿在公元七十年不是被罗马军队 给拆毁了吗？那然后他们就流散了嘛，那他也没有地方献祭了。那在这差不多两千年吧，就1900多年这段时间来讲，他们既没有圣殿献祭，没有牛羊的血来赎罪，他们也不信主耶稣，也没有主的血来赦免他们。那这么一段时间，以色列的人不全就灭亡了吗？因为他们没有赎罪祭啊。
现在就是说以色列人，这个保罗就说，我们可以来读一首圣经吧，我们来读罗马书。十一章，罗马书十一章，我们先来读五节。读到第七节，好不？或者多读一点。我们读到十二节吧，五节先读到十二节。
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建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弯向他们的腰。我且说，我们失脚是
他们
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
好，保罗就是说以色列人，他们有昏迷的心，好不好？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中间还有一批基督徒，好吧？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读《使徒行传》，这个雅各跟保罗那个时代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基督徒，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了，那就跟我们一样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他们失脚，你看十一节，我且说他们失脚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，救恩就临到外邦人，那就是神把恩典给他们，他们不要，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，福音就往外邦人来了，因为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了。那再请你读这一章的25节。要多读一点哈，读到32节，好吧？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就着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；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，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
好，那只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是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家全家就要得救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，那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以色列人，因为橄榄山分裂了，好不好？主拯救他们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27节就是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牛羊的血了，好不好？是主耶稣的血来除掉他们的罪，这是最后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保罗说你们不知道。因此今天福音是在外邦人中间，所以主耶稣也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现在还没有到。好，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还是硬心的，他们现在没有圣殿，没有办法献祭，但是他们有哭墙，看到没有？他们认不认罪？他们要认罪。 实际上不要靠牛羊的祭了，就是他们认罪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心里认罪嘛。好，好，所以以色列人要不要有圣殿？有。最后他们要建一个圣殿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圣殿建起来了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还要恢复牛羊的祭，因为他还在守摩西律法，还在守摩西律法，还要建一个圣殿，还有，不过还时间没有到，因为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就说了，好不好？七年有七年，前三年半，他们允许他们建一个圣殿，或者我们来读一读但以理书。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二十七节，就读这一节哈。但以理书，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就是最后一节。
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
这里就是有七年，一期之内，就是七年的前三年半，这个敌基督的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也就给以色列人，他要建立一个盟约。以色列人在前三年半就修了圣殿了，他就修圣殿。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，他就是祭祀与贡献止息。所以前三年半修了圣殿，他们就献祭了，看到没有？以色列人又献祭了。可是过了前三年半，好，他就。不许他们献祭了，不许献祭了，而且他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这是第七度的，所以他们还要恢复献祭，就是还有一个圣殿要修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么时间还没有到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昨天我们正在这里说到，主耶稣降临，那么就是主耶稣。降临之前还有场哈米杰东镇战争要打，这是打哈米杰东镇战争，就是一期之半是后来三年半了，前三年半他们会修圣殿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也经常跟你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，主啊，但是每次苦难来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却要求你把苦难拿开，而我们不愿意来背这十字架。
主啊，怜悯我们。
主啊，真的是感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这十字架是来对付我们自己的。
是，感谢主。
我们只有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才能够来跟从你。主 主啊，真的是祈求你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向你求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看见你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因为你应许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之后，我们所求的，你都会加添给我们。
感谢主。
谢谢你再次的教导我们。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祈求你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。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感谢主。
恳求你把你的话时时来启示我们。叫我们不仅能听你的话，而且要遵行。谢谢主。我们现在就要在分散，祈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回家的脚步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